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美国参议院驳回了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指控，迅速结束了众议院共和党人几个月前发起的弹劾。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投票驳回了两项弹劾条款，民主党人认为这些条款违宪。第一条弹劾条款指控马约卡斯故意且系统性地拒绝遵守移民法。第二条弹劾条款指控他违反信托，因为他说美国边境是安全的。投票结果是51-48以及51-49，都按照党派立场投票。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早前曾经呼吁彻底审议对马约卡斯的指控。麦康奈尔说，不经审判就结束此案，意味着逃避我们的基本责任，逃避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国南部正发生创纪录的边境危机。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总统在边境问题上过度软弱，在他任期的最后两年，因非法越境被捕的人数暴增至超过200万人。日前，波兰总统杜达表示，他礼拜三访问纽约期间，私下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这个表明欧洲正为川普可能获得第二任期做准备。杜达的任期将在2025年结束，他是川普担任总统期间的重要国际合作伙伴之一。杜达在纽约对记者说，唐纳德·川普先生邀请我去他的私人公寓。他表示，当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时，通常的做法是希望与政治舞台上的各方代表尽可能建立牢靠的关系。川普竞选团队亦表示，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人在会面时讨论了杜达的一项提议，该提议称北约国家至少要将 GDP 的3%用于国防。多数分析人士认为，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选情可能异常激烈，为此很多欧洲国家正积极与川普团队建立关系。礼拜四，荷兰军事情报机构 MIVD 发布年度报告，称中共间谍将目标对准了荷兰的半导体、航空航天和海事等领域，试图加强中共军事力量。MIVD 表示，作为对荷兰及其盟友进行持续的政治间谍活动的一部分，中共正大力投资以收集西方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该机构还表示，中共想要独立于西方的知识和技术，想要建立一支可以与任何其他国家相匹敌的军队，但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先进技术，于是就试图从外国获得。MIVD 提到，中共通过研究合作、投资以及间谍活动等手段，从外国获取技术。去年，中国情报机构还扩大了网络活动范围、强度和技术水平。报告说，中国试图以各种方式从荷兰获取技术，结合了网络间谍活动、收买公司内部人员、收购、规避出口限制以及对无需许可证的技术进行逆向工程等手段。日前，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领导人在礼拜三的峰会上同意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制造商实施新的制裁，这个是为了回应伊朗上个周末对以色列发动的前所未有的袭击。米歇尔在峰会上说，我们决定对伊朗实施制裁，这个是我们想要发出的明确信号。我们的想法是瞄准无人机和导弹供应链企业。米歇尔表示，欧盟各国经过讨论，认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以孤立伊朗，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一同在冲突的和平进程中取得进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三说，以色列将自己决定如何回应伊朗上个周末的袭击。欧盟领导人谴责伊朗的袭击，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并呼吁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方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欧盟领导人在峰会声明中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该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 礼拜三，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24年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台湾新当选总统赖清德上榜。台湾总统府表示，这个是国际对台湾民主成就的重要肯定。时代杂志介绍赖清德说，赖清德是一名煤矿工人的儿子，重视问题的解决和信任，同时亦是一名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公共卫生专家。但岛上2300万居民的健康只是他所继承的一项更大任务的一部分。这个就是在中国加大努力试图夺回新兴民主的过程中确保他政府的生存。同样入围时代杂志影响力人物名单的还有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时代杂志介绍说，李强由2017年至2022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执行残酷的 COVID-19 封锁措施，为数百万人带来创伤，彻底损害了他得来不易作为进步派和支持商业的声誉，但亦因此令中共主席习近平对他印象深刻，介绍称他是令习近平敬畏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
礼拜三，美国总统拜登在宾夕凡尼亚州竞选活动中说中共当局仇外，而且面临经济困境，他还进一步强调不会被中共获得美国先进晶片的技术，他将会对抗中共不公贸易行为，保护美国钢铁和造船业。拜登在匹兹堡的竞选活动那里对钢铁工人发表讲话，主题是中共不公贸易行为对美国制造业造成的伤害，以及对比美中经济，美国经济亮丽而中国经济惨淡。拜登表示，中国人口中退休人口多于就业人口，而且因为中共仇外，几乎没有外国人入来。拜登还呼吁将中国钢铝入口关税提高两倍。他表示，长期以来中共政府向中国钢铁企业注入国家资金，令到钢铁产能过剩，低价倾销到世界各国。拜登说，早在2000年代初期，中国钢铁开始在宾夕凡尼亚州和俄亥俄州大量涌入市场，令到当地大批工人失业，他承诺不会被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日前有消息说，墨西哥政府在美国的施压之下，已经决定与中国的汽车制造公司保持距离，拒绝向在墨西哥投资设厂的中国车企提供廉价公共用地或减免税收的优惠。礼拜四，路透社引述三位知情墨西哥官员的话，在今年一月与中国车企比亚迪公司的会晤中，向对方表明了这个决定。墨西哥官员说，他们不会再好像过去这样向投资建厂的车企提供奖励和优惠，并且暂停了未来与中国车企举行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礼拜三刚刚表示，美国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保护美国电动车免遭受中国受补贴的电动车的竞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向墨西哥施压，要求将中国车企排除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区域之外。礼拜四，乌克兰官方表示，俄罗斯礼拜三对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市发动导弹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另有78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儿童。当地官员表示，切尔尼戈夫市中心一栋八层公寓楼被摧毁。除此之外，一间医院、一间大学和多栋高层住宅在袭击中受损。切尔尼戈夫市离几乎只有两个钟头车程。今次袭击破坏了该市的民用基础设施，是几个礼拜来俄罗斯发动的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空袭。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谴责了俄罗斯这一宗致命袭击，同时他谴责中共当局为俄罗斯维持侵略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他指出，由于美国和他盟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受到重创，但中共正在为俄罗斯输血。 帕特尔话：我哋已通过外交渠道，包括最近嘅领导人对话，向中国提出咗呢一啲关注。当地时间礼拜四，印度尼西亚官方表示，在鲁阳火山多次剧烈喷发之后，印尼当局已宣布实施最高警戒，还公布了海啸警报，命令超过11000人离开该地区。鲁阳火山位于北苏拉威西省的一个偏远岛聚上，礼拜三晚间首度喷发熔岩、岩石和火山灰柱被抛上3公里高的天空。印尼火山学和地质减灾中心表示，该火山在过去24个钟头内又发生至少5次大规模喷发，目前进一步喷发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官员已封锁火山周围6公里的区域，正在度疏散更多的居民。官员担心火山的一部分可能会坍塌坠海，引起海啸。北苏拉威西省已关闭了位于省会曼加鲁的机场，以防止火山灰袭击影响飞行安全。在航空当局发出安全威胁警告之后，廉价航空公司亚洲航空已取消飞往东马来西亚和文莱9个机场的航班。礼拜四，英国副首相杜登表示，英国将会审查他对外投资和出口的政策和规定，以保护国家安全，还警告说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家的行为对全球经济造成威胁。杜登在伦敦查塔姆研究所智库发表演讲时说，全球化暴露了经济一体化的安全风险，英国需要加强经济防御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安全风险。他列举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的天然气价格上升，以及中共的经济胁迫行为。杜登说，我们的开放经济正成为国家行为，提及他代理人的目标，涉及我们的对内对外投资流动、进出口和学术合作，其中一小部分对外投资可能会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增强相关国家的军事和情报能力。因此，英国政府将成立一个审查小组，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同时就改进新兴技术的出口控制展开讨论。英国不会和全球经济脱钩，但必须去风险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